平安，早上好。很高兴有机会又一次来到这里。我觉得每一次来到这里，特别是我早上需要开车从Fort Worth 开过来嘛，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开车，开车让我能够心无旁骛的去专注的怎么说？我觉得可能不是一种，是一种另一种特别的敬拜吧。所以呢，每次我从开车从 Fort Worth 南下到这个 College Station 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在敬拜之前预备我的心开始敬拜。所以呢，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在一起说，我们在一起敬拜是何等的美好。好，那我开始的时候我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主要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又有一次这样美好的机会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服事，我们可能有不同的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当今天来的时候，我们或者是在网上，我们或者是在现场，我们都要一起来去敬拜你。主啊，我求你大大的祝福大学城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大大的祝福我们在这敬拜的人群当中，我们能够全然的脱去一切我们所有的残累，来去先来去敬拜你。主啊，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向你祷告，我求你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我求你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我求你圣灵在亲自的去扎我们的心，使我们看到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所回应。主啊，当我们去参加敬拜的时候，我求你让我们参加敬拜的时候，不是为着这个义务而去敬拜，不是因为着这个责任而去敬拜，乃是我们心里可想去敬拜你。主啊，我求你真的是此时此刻，我们心里头若是有那种不忍不乐的心，若是有那种因为责任的心，若是有那种凡事不讨你喜悦的心，求你拿去，求你此时此刻你在我们当中，你对我们说话，求你激动我们，让我们来去知道如何去爱你。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今天所分享的，OK。It doesn't work.能换到下面一个，反正。先换上一个，我然后
OK，
如果我那个开始 OK， 好，不好意思啊，那我从开始来讲，我们从知道基督教自从16世纪的这个新教改革以来，基督教的这个发展其实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去相信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新教有一个常常让人特别诟病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别人去接触基督教的时候，他们常常感觉到说，哎，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宗派林立，多而复杂，什么圣公会啊，什么改革宗啊，什么浸信会啊，什么公理会啊，有时候这些复杂的宗派的名称常常让那些想要去了解基督教的人感觉到望而却步。尽管其实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时候，他反复强调，他说我们在改教并不是所谓的去创造一个新的宗教，而是我们要回到原来的圣经当中，而是我们要回到那起初的教会当中。但是呢，依然有很多尝试去了解这个信仰的人，他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他说这么多名字 到底哪个比较正宗一点。所以其实当十八世纪以来，刚才是在讲到十五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但到十八世纪以来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就开始了。这个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超宗派的运动，它在新教的群体当中逐渐的去壮大。那这个运动是什么呢？这就是福音派的运动。那福音派的运动哈，福音派这个词其实不是一个宗派的名字，而是一个运动的标签。但是我们都知道哈，不管是你是什么宗派，不管你是什么人，我觉得没有人喜欢被贴标签。但是很奇妙的是，所有的大多数，不能说所有的，应该是绝大多数的新教的宗派都非常喜欢福音派这个标签，因为福音派对他们来说真实代表了他们内心的那个信仰的内涵，这个标签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荣耀，是一个名正言顺，是一个历史悠久，是一个相当体面的字眼。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很简单哈，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当我们去看这个英文单词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英文单词有两个单词是常讲到福音的，一个是evangel 对吧，另外是一个 gospel。 那其实呢，这两个英文的单词最初的时候都是从希腊文的这个福音这个词所怎么说流传下来的。那希腊文最开始的时候它会转写到拉丁文，那所谓转写是什么意思？转写就是说你会把这个希腊文的一些发音的相同的字母跟拉丁文的一些发音的相同字母对照起来，就比如说哦，希腊文一个阿尔法是发 R， 那英文呢就是 A， 所以它会转写。那转写了以后，慢慢的呢，它又从拉丁文又转写到这个英文当中。但英文当中又分两种，一种是转写的，就直接转写；还有一种就是意译。那直接转写呢，到了英文的时候就变成 evangel， 然后呢，意译的时候呢就变成 gospel。那 gospel 呢，后来慢慢就，我猜想，因为可能是 gospel 最开始是中世纪的英语，慢慢就变成 gospel， 可能发音慢慢就影响。变成 gospel 这个单词。但不管是 gospel 还是 evangel， 这里头都指的是相同的。往往呢，当我们讲到福音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用 evangelical， 但是呢，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往往常常会说 share gospel， 对吗？我想你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但是你不管是 gospel 还是 evangel， 它都是讲到共同的福音，而中文当中都是一个很简单的词来去代替，就是福音派。我们都是福音派的信徒。美国的福音派协会总结出关于福音派的四个标准和信仰。好，我试一试啊。美国的福音派信徒他总结了关于福音派的四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是福音派信仰的最高权威。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对信徒个人来说，鼓励非信徒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是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能够抹去罪的刑罚。第四个是什么呢？只有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才能得着救恩。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福音派的信仰是非常强调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并且非常强调作为信徒你是要有一个非常深的动机去跟非信徒去传福音的。换句话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新教的信仰，不管属于你哪个宗派，只要你的信仰认同这四个原则，那么就可以说，哎，你是一个福音派的信徒。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去仔细看这四个的话，我想大多数人基本上都会认同这四个原则，大多数人都会称自己是一个福音派的信徒。可见福音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以至于每个新教的基督徒他们都非常欢喜的去被称为福音派的信徒。同样的，对于使徒保罗来说，福音就是生命，是值得用一生的时间用生命的代价来去捍卫的。那今天呢，我所分享的福音题目就是福音的真理，是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加拉太书不好意思，我习惯性就要走。加拉太书是 保罗他在开始的时候去到加拉太地区去传福音，很多很多的加拉太人就开始非常有 open 的心，他们就开始接受福音。那接受福音之后呢，保罗就很快在那里设立教会，然后他就离开加拉太去其他地方去传福音。那在设立教会之后呢，很快的本来以为加拉太人会在他的这个福音上信心不断的去成长，那保罗所传的福音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恩典的福音。但是很快呢，在加拉太教会呢来了另外一群人，这样的一群人是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犹太基督徒。大家记得好，他们是基督徒，如果他们是犹太基督徒，他们是犹太人，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这群犹太基督徒他们觉得说，你不仅要相信主耶稣的福音，你相信的还不够全面，还不够完满，你必须呢要受割礼，你必须呢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必须呢要守那些节日安息日，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称之为一个基督徒。那当时的那些单纯的加拉太信徒，这些外邦的加拉太信徒哈，他们当时就懵了，他们在想说，哦，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为什么？是不是我们信的还不够？为什么这群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好像还说，哦，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母会来的，他们似乎在表达一个言外之音是说，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是从耶路撒总教会来的，我们的这个福音可能似乎我们所表达的比你所领受的要更那么高级一点点，你们应该听我的而不是听保罗的。那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读完这个整个的新约书卷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加拉太书是保罗表达情感，而且是保罗表达生气的情感最直接的一封书信。那保罗就非常生气的写了一封回应的书信，这就是加拉太书，来表达他的这个他的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保罗开始就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说是你们是从你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从总会来的，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告诉你，我所接受的福音，所所述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直接从耶稣基督那启示而来的。保罗说，你不是在指责这些我吗？你不是说你们的福音是从彼得那里，是从雅各那里，是从耶路撒冷总教会里领受来的吗？不是的，我告诉你，我的福音，我所传的福音才是最最正宗的，我所传的福音是直接从耶稣路撒冷那里领，直接从神那里领受来的。然后保罗呢，你如果看加拉太教会加拉太书的话，你会发现说，保罗就开始用自己个人的经历来去表达说，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领受福音的。保罗开始谈到了自己是怎么信主的，然后呢他又看到说，我信主以后我并没有去到这个耶路撒冷，我是就去了，直接就去了阿拉伯地区，然后开始思考我的信仰，然后到了在阿拉伯待了三年，然后我才第一次去上耶路撒冷。你如果看加拉太书前面，你会发现有个过三年然后又过十四年这个字眼，我在标到他这个生平，过三年又过十四年。然后呢这个过了三年之后，他才说，哦，我才去了耶路撒冷，那时候没有人接待我，只有巴拿巴来接待我。然后呢后来又过了十四年，我才继续的和彼得呀，跟这些使徒们交通，他们都非常认可我所传的福音，他们都非常认可我所领受的福音，我所从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福音。也他想表达意思是什么呢？他的表达意思是说，我过去跟你加拉太教会所传的福音，以及我之前跟彼得跟雅各的福音是一样的福音，没有变化。而你们这帮所谓的从耶路撒冷总会来的这些人，你们在搅扰这个加拉太教会，你们还要这个传授割礼的信息。如果你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甚至生气地说，他说，我甚恨不得你们都被割绝了。所以保罗就开始讲他自己的经历，讲完这些经历以后，他说过了十四年之后，他很快就说，他说不仅如此，彼得还来安提阿看过我，还探访过我。他不仅如此，他探访我的时候呢，他做的不太合乎福音，我还斥责了他。他又讲了他自己去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福音，是从二章十一节开始的。他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基法就是彼得的亚兰语的名字，彼得是希腊语的名字，那么他的那个亚兰文的名字呢就叫基法，反正基法就是彼得，彼得就是基法，大家记得就可以了。那彼得呢 去探访保罗。那这对长来说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极其荣耀的事情。因为自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可以说哈，在当时的那个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整个世界最权威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了，而耶路撒冷教会的最大的使徒就是彼得了。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九节是这样讲到，他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经文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强调，这些强调说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最大的，我不用说最大的，这样显得好像基督教里头总是有这种分门别类或比较这种感觉，但是他的确称之为雅各、基法，也就彼得、约翰，这三个人被称为教会的柱石。那足以可见到说这三个人他们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那大家想一想哈，其实这个彼得去安提阿去看望保罗，那对于安提阿的信徒来说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重要的事情呢，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肯定非常的非常欢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就有点像这个我们在 College Station， 那有一天呢，这个特朗普或者拜登来看我，那我们就肯定会觉得说，哎，多多少少还是心存感激吧，还是非常盼望去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那其实同样的，在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它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当从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些真正跟耶稣待过的一起的使徒来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也是非常的感动的。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在二章的十一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讲到说，他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保罗说的。从雅各那里的人从未来到之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伙装甲，也随着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他们行的不正，与真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追随犹太人呢？大家大家注意到哈，大家注意到说，我们会发现说，在这段经文里头，讲到了有三组不同的信徒。那他讲了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基法来去看他们，然后本来的时候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吃得好好的，突然呢，从耶路撒冷又来了一群人，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然后彼得看见他们以后，就非常非常的担心和害怕。害怕以后呢，他本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他就啪就退出去了。那其他的新基督徒跟这个彼得一起来的，好像那个访问团一样，可能巴拿巴也在当中。他们看到带领他们的彼得退出去以后，他们也退出去，不跟外邦人吃饭了。这时候呢，更让保罗生气的是什么呢？平常是最支持他的，跟他一起宣教的那个巴拿巴，他也水火装甲。然后保罗就非常的非常的生气，他就当面的开始斥责这个彼得。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是有三组人。第一组人是什么呢？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第二组人是什么呢？是彼得和巴拿巴。第三组人是什么呢？第三组人就是保罗。我们分别看这三种人哈。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信耶稣的人，但是呢，他们也坚定的相信要靠律法称义，而不是靠福音来去更新他们。福音的能力在他里面完全的没有彰显。其实这是一个挺奇怪的组合。为什么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组合呢？因为就好像说你信耶稣却每天还拜菩萨，就好像说你是个素食主义者，但却每天鸡鸭牛照样样样都吃，就好像说你说我今天要去旧金山，但你开的车就直往纽约跑去。对于这种人来说，似乎地球就是圆的，他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总能把他那个圆了的基督教信仰最后圆回来。可实际上在保罗看起来说，这是完完全全的一个 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这群人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群奇葩。你明明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还要靠律法称义呢？于是保罗在二章的十五到十六节，他这样讲的说，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这生来就是犹太的人，不像那些外邦人。那些外邦人他们其实在犹太人眼里哈，他们跟神没有立过约，他们就是罪人。他说我们这些犹太人不像那些外邦人是罪人，连我们这群犹太人，我们都觉得我们靠律法，我们虽然有神的律法，我们都觉得我们靠律法不能够去满足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上帝面前相信主耶稣基督。可你们这群有所谓的从雅各那里来的犹太的基督徒，你们在宣扬什么？你们所宣扬的根本就不是基督徒的福音，基督教的福音。你所宣扬的根本就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真的没有在相信，你还是在依靠那些律法。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有些人会说，哦，这些东西我都听过了，我都知道了，我都会背了。我还记得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保罗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人有人自夸。保罗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你所相信的这个信仰在你里面，在你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生根发芽，根本就没有发生变化。保罗说福音的真理不仅仅是关乎得救，更关乎生命的改变。福音的真理不是一次性你传完，或者说福音的真理不只是传福音，不是你自己传完了信了就结束了。好像我们把福音常常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特征，好像福音就像一个 gift card。 我今天我买了一个 gift card， 我想把这个 gift card 给别人，因为这 gift card 里很好，我觉得很有价值，然后我就跟别人去传扬福音，然后就给了他，然后他把这 gift card 拿过来，然后充了值就结束了。可是福音从来都不只是传福音，福音是关乎着我们生命的改变。难道福音就这么肤浅吗？如果福音是这么肤浅，那么众圣徒为什么还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去思考，来去捍卫呢？因为他们晓得福音不只是那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过程，福音是影响我一生的，是影响我们一生的。我们这一生的时间都要不断的去认识福音，不断的去思考福音，不断的被福音所改变。在教父的时代，基督徒常常的认识到说福音的重要性，他们也看到说他们跟神关系的重要性，他们也看到说他们希望福音要改变他们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常常有一些灵修的传统，那其中有个灵修传统就是默观。那默观呢，其中就是他们要去默，有一个方式，就是他需要去默想耶稣他是如何，是生命如何去经历神的。所以他常常会选出福音书的一个故事，关于耶稣的一个故事，然后去默想。那默想的时候，在这个默想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也就从耶稣那里去经历和改变。他们就把这个透过这个默想耶稣的经历，他们也是想象说，如果我是这样经历的，我该如何去改变。我比如说前几天我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我看到那个马可福音的一章九到十一节，那里讲到耶稣去受洗，受洗的时候，这个当时天就裂开了，然后呢，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这时候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段经文？那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深深的温暖突然 就包围着我，我就很被耶稣跟神的这种关系所感动。这时候我也感觉到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他说陈涛啊，说 Barnabas，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头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画面，不是一种走神，因为我走神那就叫魂游了。那我是说我们在默想上帝的时候，我看到上帝就提醒我，想到我在青春期那个时候我遭遇的一些事情。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常常被老师训斥自己很笨。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因为长胡子或怎么样，很多同学都开始去嘲笑我的外貌。想到那些经历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受伤。我现在就觉得有时候，有些时候我生命中过去的一些场景，我是不堪回首的，因为我觉得我去碰触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痛苦。可是在我去阅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上帝突然就对我说，他说，你相信那个时候我也在吗？你相信在那个时候你受痛苦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吗？你相信我时时刻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吗？我那个时候就深深的被神感动，我也有一种深深的被接纳感。我知道说自始至终这个神都与我同在，神知道我的处境，神爱我，神喜悦我，神接纳我。我当时的心意完全被神给夺回，我知道说，神呐，你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你是那爱我的神，你的福音是何等的伟大，以至你在我里面，我不再看自己的得失，而是我看到说，我最重要的，我生命中的身份是我是你的儿女。福音在乎的不只是传福音，福音在乎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说，哦，我的生命的改变如何才去从里到外的去影响这个福音。灵修大师这个 Thomas Merton 多马斯牟顿他这样说，他说默观哈，是一个人理性与灵性生活的最高表现，他就是那生活的本体，全然清醒，充分活跃，完全知道自己活着，他是对生命对神圣的存在的本质油然而生的敬畏，他是对生命对觉醒对存在的感激，他是个觉悟清醒的认识，大家注意，清醒的认识到我们里面的生命与存在是出自一个，大家看，是一个看不见超越的无限的丰盛的源头。莫关最重要的是领悟到那源头的实在。我在这里不是想强调说这样一个灵修的方式多么好多么好，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说，一个基督徒是需要花时间经历生命的改变的，一个基督徒是需要花时间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督徒你的关系不只是你去出去传福音的，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福音就是我的生命。福音不只是传福音，如果说福音只是传福音的话，那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同时福音的关乎是在乎改变，同时这个改变呢也是由内而外的。我曾在小组当中去查过一本材料，这个材料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材料挺好。它其中呢讲到说这个福音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到底是怎么做的，它其中用了一个图，我把这个图截下来了。那它这里就讲到说，哦，这个福音对我们的生命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改变。当我们看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去看到罪，当我们看到罪的时候，我们就会悔改他说我们内在就会悔改跟操练信心，然后操练信心，同时呢我们会经历到喜乐，经历到喜乐呢我们再次被神的恩典所遮盖。同时呢这边是向内的哈，他们是在外的，是怎么呢？他说我会不断的去欢喜看到爱和服侍的机会，也是向自己死，在信心当中迈出步伐，不断的去在神那里找到喜乐。你会发现说，我们生命当中，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改变，我们说福音在乎生命的改变，可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每一次的改变都是由内而外的。当我们讲到基督徒你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现在不是要看你的外在，当然你的外在重不重要，很重要，可是我们期待你心里头能够真实的去经历到福音的大能，我们期待你新的心里头能够真实的跟耶稣去连接，真实的被改变。让我们来看看在这里我想多讲几句，因为我听说邓牧师在这个年度强调很多关于讲道的活动，或者是讲道的活动都是跟传福音有关的，所以我想再次的鼓励大家去思考，就是当我们在不断的去强调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明白福音不是传福音，不只是传福音，传福音也不是我们赚取的救恩的方式和工具，实际上只有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福音更新和改变，我们心里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动机来去活出福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你们去传福音， 但是我希望你们更加去建立起你内心真实的动机来去传福音。我不希望你是因为你是教会的长老，你是教会的执事，你是教会的基督徒，因为这个教会推行这个活动，所以我要去传福音。那不够，那完全不够。我希望你是说，我经历到神的爱，这的爱是何等的有价值，这个爱是何等的真实，这等的爱是何等的能够让我生命被改变，所以我渴望去传福音。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传福音的态度一下就变了，因为你真心的想要去传福音。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刚信主，然后去传福音，刚刚信主大概也就那么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开始参加那个传福音的训练。可是啊，我心里高兴啊，我心里头那种喜悦，傻傻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个。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就往那学校的那个北门往那边跑。那北门边上有一条湖，我就每次呢，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俩就是一人有两个湖，其实一个叫眼镜湖，一个叫垂泪湖。我们俩每次每周四，然后就负责一人负责一个湖，就是每次他负责那个湖，他要扫一遍这所有的人；我负责那个湖，要传一遍所有的福音。每个星期是雷打不动的。哦，每次我从学校宿舍，我骑个自行车往那个湖边去跑的时候，我那个心情真是无法描述。阳光照着我，我骑着自行车，我就感觉这个福音何等的美妙，我要去把这个好消息给传给别人。我心里的动机就是被神的爱完全给充满，我感觉比谈恋爱还舒服，说实话。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说，在我们主教会讲这些活动的时候，我想大家你要怎么样去建立，去思考你要去怎么样去建立你内在传福音的动机，因为这个更重要。来，我们看第二组人。那第二组人当然就是这个故事所描述的，这个场景所描述的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彼得跟巴拿巴。那彼得跟巴拿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真正的相信耶稣，他们是得救的人，但是呢他们的行为却似乎不是那么对劲，对吧？就是他们似乎做的不错，似乎你看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呢在犹太人底下就做犹太人，在希腊人底下就做希腊人。他们似乎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跟着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就也因为可能一阵文化，他们也就顺服，做了一些这个顺服他们的法律法，也继续奉行割礼。这不是说他们不相信，而他们觉得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但是呢，他们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时候，他们也是勇敢的去说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那么他们是觉得要得到这些外邦人，可是呢，事情就是这么巧合，谁能想到有一天这两帮人在一起呢？谁能有两想到说这两群人突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里头？这对彼得和巴拿巴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他们信了主，彼得和巴拿巴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信了主，他们知道恩典的福音已经超越法律，他们不需要担心洁净或不洁净这些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凭着信心一切都是洁净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彼得和巴拿巴的经历哈，这个保罗在形容这个彼得跟巴拿巴的时候，他说他们的行为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仍旧是罪人，我们素来所拆毁，18节，我们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罪人。其实保罗在形容彼得和巴拿巴是意思是这么说，他说你已经了解福音的真理了，你已经了解福音的内容了，那为什么你还要拆毁你所素来已经建造的东西呢？我们再看看彼得和巴拿巴这个场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当保罗说他去第二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可能是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上耶路撒冷去赈灾，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耶路撒冷大会。为什么我要把这两个可能性标出来？因为如果是耶路撒冷大会的话，那就意味着彼得还有巴拿巴他们非，那就意味着加拉太书一定是写在这个耶路大会约翰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的，也就是说加拉太书写书的时间一定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发生之后。 那就意味着说彼得跟巴拿巴他们去安提阿去看保罗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知道这个大会做了一些决议。这个大会做的决议是说什么呢？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他说不要为难这些外邦人，只要他们基本的注重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奸淫就可以了，不要遵守那些，不需要遵守那些犹太人律法。也就是说写加拉太书的这个时间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彼得和巴拿巴是明白信仰的真谛的。那同样有可能，如果是在上耶路撒冷大会呢，即使是这样，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那里的，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说，其实在之前上帝已经给彼得有个异象，彼得曾经做过一个异梦哈，这个异梦就是他当时看到这个一个大布里包的各种各样的动物，那么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然后上帝就说你吃，那个彼得就说主啊，这里都不洁净，我怎么能吃呢？然后呢，上帝就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彼得就不敢啊，然后上帝又给他一个异象，又继续来，就是同样的东西，他又问了一次，他说主啊我不敢，然后呢上帝就说神所洁净你不可当俗物，一连三次。这时候彼得就真正的明白，明白什么？明白是说在神眼里，神基督耶稣的律法已经超越了旧约的律法，不是废去乃是超越。那换句话说，不管是这个书信，这个保罗说过了14年之后，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上耶路撒冷赈灾的事情呢，还是说耶路撒冷大会，彼得和巴拿巴都非常的清楚信仰是什么，神已经废去了超越了这个律法。可是呢他还是犯错了，我们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说彼得和巴拿巴还是妥协了。当这两群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刚才说彼得和巴拿巴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做了，大家都看着彼得要怎么做。本来呢彼得是跟这个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吃的挺好，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哈，有说有笑还聊聊信仰，大家分享着自己最近生活怎么样啊，有没有带到事项啊，吃的挺好的时候，突然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从犹太的基督徒来了，然后彼得就有点害怕，他害怕觉得说这群人怎么看我呀，那平常的时候我在耶路撒冷我也遵守律法，他们都觉得我既是很好的基督徒，这是很好的基督徒，又是很好的犹太教徒，现在怎么看我呢？所以彼得就有点，大家都不知道，无所适从，大家都看着彼得要怎么做。那这时候彼得呢就开始装假，他就开始退去了，然后连巴拿巴都随伙装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所代表的信仰，就是什么呢？彼得跟巴拿巴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是心里真实的认识福音的真理，但是行为上又想讨好所有人的一群人。他们是心里真实的明白福音的真理，但是行为上又想讨好所有人的一群人。在这个提蒙德凯勒，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书，就是他的成名作就是这个 Center Church， 叫中央教会。那最近有中文版出来，我觉得中文版翻译的有点这个迎合大众的口味，它叫21世纪教会成长学。那他的其实这个原文就叫中心教会。那他在这个这本书里头，他讲到关于福音的一件事情，他讲到福音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一个极端就是律法主义，所以福音的另外律法主义就是从雅各来的那群人所坚持的。他说所谓你这个基督教信仰是什么，那不管是什么，不管我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你都一定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遵守这个遵守那个，你有一套规则出来，这叫律法主义。那对犹太人来说，你就是遵守那些旧约的律法。那么他说同样的律法主义会造成一个什么呢？其实律法主义就是道德主义的一个体现。什么是道德主义？道德主义就是条条框框嘛，就是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不对？那么这些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也会被形成一种宗教， 因为宗教常常是用一些一系列的规则规定说你该如何去做，这个叫宗教。所以呢，他说福音的那个极端是律法、道德主义和宗教，但是呢，福音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呢？就好像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是反律法主义。他说啊，现在我都信主了，我不再受那些各种各样的律法那个所辖制了，我可以畅所欲为的去犯罪了，因为神的恩典都遮盖我。这叫什么？这叫反律法主义，或者话说，这是道德主义的另外一面，叫相对主义。道德主义是说我有道德的标准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相对主义是什么呢？是没有什么标准的。你不知道太迟到说，反正神的恩典都会遮盖我，反正神的恩典都会饶恕我，我只要记住这一点以后就行了，不管什么好坏我都做，不用害怕。这叫相对主义，没有绝对的标准。同时呢，福音的那个极端也是宗教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非宗教。所以相对主义就会造成非宗教。哎呀，既然什么都不是， 那就是非宗教。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有两边是两个极端，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道德主义、相对主义、宗教、非宗教。但福音不是，福音既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反律法主义，既不是道德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反宗教。希望大家能够，我今天出来很多这些词汇啊，我希望我能够解释的足够清楚。但是我想说，大多数基督徒啊，其实不一定都活在这个极端上。大多数基督徒呢，往往活在我又添加了一些，我在这个 Tim Keller 的这个图上，我又添加了另外一个词，叫做融合主义。我觉得大多数基督徒都会像这个彼得跟巴拿巴一样，他会有这样一个融合主义的体现。你看，彼得跟巴拿巴似乎他们相信，他们是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呢，他们的行为里头似乎要讨好所有的人，哪怕不惜牺牲福音的代价。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融合主义有很多，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去拜这个耶和华，那拜耶和华呢，亚伦呢，他们大祭司亚伦，他们就造了，为了满足以色列人这些需求，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造了金牛犊来让以色列人去崇拜。那就这就是融合主义。本来你拜耶和华是对的，可是你造一个金牛犊就是世俗的一个信仰，对吗？他就混在一块。另外呢，比如说以色列人他是个神权国家，上帝本来是说按照士师来去治理他们，通过士师的方式来治理他们，可是以色列人看了就不爽，他们就非得说，我希望像外邦人一样，我希望像列国其他人一样，什么呢？能够给我一个王，我觉得我希望有王，我不要士师来那个。撒母耳最后受不了了，给他一个扫罗。那这些东西都是称之为融合主义。融合主义的最大危害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腐蚀我们的信仰。你以为他没有在腐蚀，你以为你还在坚持信仰，可是融合主义就像一个温水煮青蛙一样，不知不觉的在腐蚀我们的信仰。一个最典型的对比就是融合主义和处境化的不同。融合主义就是上帝我要加一些 something， God 加了 something， 但是最后呢是 nothing， 对吗？所以有两个常常出现的一个词，一个叫做处境化，一个叫做融合主义。今天的信息的分享里有很多这些这主义那主义，希望大家能够跟得上这个思路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于是说，其实处境化是好的，是处境化，是我这个福音是不会改变的。我在任何的文化当中，我为了适应这不同的文化，我愿意做出一些改变，但我福音不改变。而融合主义是什么呢？我为了能够讨你的喜悦，我连我福音的内涵我都改变了，这就是融合主义。我以为我没改变，但是我不知不觉都改变。我来帮大家很好的理解，我觉得有两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看，这个是出土于这个莫高窟的藏经洞，唐朝景教的时候，景教就是基督教，最开始最中国最早的基督教这个传播的时候，那么它的这出现了一个这个象鲸画，我不知道什么叫象鲸画，可能狮子的一个画或者是壁画什么一类的。然后呢，这是一个圣徒，或者是他们猜这应该是耶稣的像。那不管是圣徒也好，还是耶稣的像也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像？看到他的这个手指没有？他手指有点像这个叫什么兰花指也好，还是什么指？这是什么指？就是那个佛教里头那些佛像经常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那个？ 你会发现说，当时的景教他们在基督教，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像唐朝的这些基督传唐朝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为了适应唐朝的文化，我把我所有的经书，我把我所有的头像，我都画成跟当时最流行的佛教的形象是一样的，我连写的这些什么什么这个神那个神，我都用佛教的词汇来去描述圣经。那以至于什么呢？以为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是好像是楚金化一样，是适应当地文化一样，但其实不是，这就是融合主义，因为他的福音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了，以至于几千年后别人再去看当时的信仰的时候，别人只会觉得这幅画只不过是众多佛像当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样，当戴德生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看到所有的宣教士都穿着那种礼服，或者戴个什么燕尾服的那种英国的绅士的服装，或者戴一个什么高帽，而戴德生说，我不要这样做，我要向当地人传福音，我要做改变，我的福音是不改变的，但我的身上的一切除了福音我都可以改变，因为我要得到这些人。所以他就开始戴这个，我也不懂这叫什么，这瓜皮帽吗还是什么，就是这个帽，然后呢穿上这个中国的清朝式的这种长类似于长衫式的这种衣服，他开始去接触中国人，以至于引起了最大的这个影响。让我再总结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处境化，你可以改变，但福音不变。融合主义，你改变了，你的福音也改变了。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会发现，当彼得跟巴拿巴他再去想去既得着那些从雅各来的犹太人的喜悦的时候，我又想得着这些外邦的喜悦的时候，他没有坚持他的福音。当这两群人，你如果单独跟一群人做一起，你可以遵从他的习俗，但是呢，当真正去认识福音的时候，当真正去阐明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清楚什么是福音。可是彼得跟巴拿巴妥协了，他们是典型的融合主义。我们生活中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融合主义。最近我跟一个好朋友，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他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呢他由于家庭关系的不和睦在考虑离婚，然后作为朋友我也常常的为他祷告，与他沟通，希望他能够慎重的考虑不要离婚。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感到孤独，我不满足，我现在在美国全家已经移民拿到了身份，我工作稳定，小有成就，我两个孩子健康可爱，我不满足。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满足，他说也许最大的原因是我跟妻子的关系。然后我就跟他谈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怎么去鼓励他，怎么去劝勉他。然后在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谈话在他的讲话当中少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在于他没有谈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在哪里。也就是说，我就心里在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即使他跟妻子的关系很好，能够成为他完全的满足吗？不能。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福音，我们的生命是无法真正满足的。我们生命当中一直在不断的去做一种融合主义的尝试，我们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在尝试说，如果拥有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让我满足什么，我就高兴了。我记得前一阵子我开始上神学，上神学我心里想，哎，我这个电脑太老了，我需要一个好的电脑才能让我的神学学得足够好。然后就想办法跟我妻子说我要买电脑。我妻子说你要有预算，你要开始去那个。我说你要分清优先序，这个电脑更好。我妻子最后说你开心就好。我跟妻子常常会这样对话哈，因为我不觉得我们俩都是很好的理财的这个部分，但是呢他就开始这样去说。那我就反复给他讲了一个道理，我讲个道理大概表达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买了这个电脑，我的学习会更好。然后呢经过我反复的摆事实讲道理，甚至我鼓励他要不要看我要看神，然后他终于答应了，然后就买了个电脑。那后来我发现其实吧，哎，真的不在电脑，还在乎我这个人。我本来就不爱学习，这个有没有好的电脑其实也不能够帮助我多少学习的方面。所以是什么？就是在于如果我们在福音当中没有看到那个实质，你没有看到说
只有福音才能满足你。你没有说你在福音当中体会到极大的喜乐的时候，你反而在罪中作乐，你也反而在很多其他方面在作乐。那我想告诉大家，你就是融合主义，不管你承不承认，那就是融合主义，因为你没有从神那里找到满足。最可悲的是什么？最可悲的还真不是你从那里找到一点，从神那里找到一点满足。最可悲的是，我看到我们当中的很多基督徒，不是，不一定是我们当中，就我看到我周围的很多基督徒，他没有完全的没有以神为乐。我们这个信仰，我们这个福音是何等重要，我们这个信仰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掀起何等革命性的变化。可是你在分享的时候一坐下来就对我说，我这个心上个星期又软弱了，我每个星期都听到你又软弱了，我从来没有听到你更新的时候。所以我就对他说，我对弟兄姐妹说，你不要跟我分享你这个星期又软弱了，你告诉我你这个星期怎么经历神的。讲太多负面的东西，我们来看看更好的。保罗无疑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榜样。福音的真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彼得和巴拿巴的融合主义行为如此的让保罗看见的时候，保罗就当仁不让了。保罗立刻的，大家注看经文号，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大家注意到这个经文，他说我就在众人面前，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了保彼得是什么样的情景。整个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其实没有描写彼得和巴拿巴的心情是什么样，但是呢在这个经文里头你会发现，你想一想，彼得大弟子，耶稣的大弟子，来去安提阿视察访问，然后呢结果当面被保罗给批评，彼得会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他会觉得难堪吗？会不会？他肯定会嘛。但是呢我们从后面彼得殉道这些过程，我相信彼得能过了这个关，我相信彼得他知道福音是什么。虽然在整个加拉太书没有说，但是我觉得彼得最终还是以一个谦卑的心去接受了保罗的指责。我相信巴拿巴也会这样做。对，所以说不是因为我自己叫巴拿巴我就这样为他这个为他讲道理哈，而是我真的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彼得和巴拿巴的生命真的是最终也是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觉得在福音的面前我们生命都需要去降服，以至于保罗这样说，二章二十节说，我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对于彼得来说，对于巴拿巴来说，对于保罗来说，我们的目标都是什么？就是这个福音要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而活，我知道是因圣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没有了，你不要再问我。我希望我生命当中我的行为我的思想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活得更像主耶稣基督，甚至就是主耶稣基督。我要像基督那样舍己。我觉得这就是保罗反复所强调的福音改变，彻底的改变生命，以至于基督永远在我们里面活着。什么叫基督在永远在我们里面活着？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去依靠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去依靠神。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人生来就是依靠神的，这是神对人的完美设计。人生来就是对依靠神的，这是神对人的完美设计。在刚才那本书里头，Tim Keller他用他对打盹和挂名的基督徒他有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么讲的，他说他见到一些人的时候，他常常问这些问题，特别在小组里和团体里，他经常问这个问题。他说，第一个问题，上帝在你心里到底有多真实？你真的相信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吗？你真的相信说这个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作为吗？ 你真的明白说这个上帝真实到一个程度，你每时每刻都可以跟他对话，你每时每刻都可以依靠他吗？第二个问题是说，圣经对你而言是又真又活的吗？他说，你真的相信上帝透过圣经对你说话吗？以至于他所说的话或对你的一些指责你都承认吗？当你开始犯罪的时候，你真的愿意去经历他的慈爱与赦免吗？以至于你每次在经历他的恩典的时候，你每一次的你生命都在改变，你都会觉得说比起过去，神的恩典现在更加的荣耀和感动呢？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意思就是说，我的生命在不断的前进，我的生命在不断的对付罪，我的生命在不断的让福音在我生命当中去彰显起来。神是真实的，福音是可以改变人的，福音的真理关乎生命的改变，福音的真理不是融合主义，福音的真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总结起来就是说，你需要每一天在神的恩典和认识当中有所成长。最后我想做一个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挑战你们，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我要挑战你们每一天真实的去认罪，去祷告，经历神的慈爱与赦免。我要挑战你们清晨的某一个时刻去起来，去赞美神，去读神的话语，让他的话在你心里活起来。我要挑战你们不仅是向别人传福音，更是每天向自己传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改变我们的。我要挑战你们降服吧，在我们大而可畏的神面前降服，全然的扑倒他在他面前。最后我要挑战你们成为当代的保罗，认识福音的真理，活出福音的大能，力行福音的使命，成为福音的勇士，为福音奉献一生，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不要再说惭愧的话，因为我们在恩典当中，我知道你的恩典已经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求你让我们重新的立志，我们要为着福音而活，我们要立志要永永远远每时每刻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舍己的心，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在寻求不断的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满足自我的时候，不断的透过不同的融合来去对说服自己说其实这个做的还不错的时候，求你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救主，和我们的真实的坐在我生命宝上座上的那个主。主啊，我真的是要祷告的就是求你激起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求你扎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只是透过行为来去荣耀你，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希望我们的心被你得着，我们的心意被你夺回，我们完完全全的被福音改变。尽管教会有很多很多的福音的活动，但是今天我们要所讲的是，主啊，求你的福音来改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